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69首。唱诗169首。请一同翻开诗篇的82篇。诗篇82篇，这是一首亚萨的诗。82篇一节，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神对于一些行恶的人的审判，但是在这里呢，或许有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能够明白，因为在这里呢，被神所审判的是诸神。那这里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所信奉的真神对于其他宗教的假神，或者是人造出来的偶像的审判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这些人杜撰的、虚构的、并没有生命存在的东西，你怎么可能会在第七节所讲的这样像人一样死掉呢？那如果这些诸神不是这些偶像假神，那他又指的是什么呢？这当然是我们需要去弄清楚的地方。那这当然是我希望在今天的分享里面哦，第一个先说明的事情。然后呢，我会大概简单的分析一下这首诗歌的结构，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这首诗里面的内容，那最后我们再来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理解哦，这边里面的那么多的神到底所指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呢谈到神站在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其实在这里呢，神这个字眼呢出现了三次。那除了我们中文和本所看到的那两个神之外呢，其实权力者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其实是神。那如果直译呢，应该是神站在神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或者是神在神的会中审判诸神。是不是说在宗教界里面哦，也很像我们现代的这个社会这样，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同行同业的研讨会哦，然后做一样生意的人，同样职业的人就聚集在一起哦，所以第一节所讲的哦，就是啊各种不同的宗教的神明哦聚集起来。应该不是这样子的状况了，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哦，神就只有一位。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不是说耶和华是众多神明当中最有能力，并且也最值得拜的那一位，而是只有他是真实存在的，其他所谓的神明其实都是虚无的，是人造的，是人想象的哦，所以应该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状况。那当然要了解这里出现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神呢，当然不能够脱离了第六节。所以我们在第六节里面呢可以看到哦，第一节里面的第一个出现的那个神，他对第一节最后里面的那些诸神讲了那段话，他称他们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那在第二到三节里面呢，谈到了那个第一节里面的第一个神对于诸神的期望还有失望。所以很显然的哦，在第一节还有第一节的最后那里的那个诸神，还有第六节的那个神呢，其实应该所指的不是耶和华，而是被神赋予重任的那些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在第一节那里呢，神的会被翻译为权力者的会。这当然其实也反映在哦其他 的英文的译本里面，免得大家没有办法去了解。那当然如果我们对照约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节里面，那主耶稣他引用这段话的解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这里的那个主神当然所指的就是人类啊，那主耶稣说那些都是承受神的话的人。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啊，人被神啊交付了他的话语，这当然就是一个使命的托付，也是权力的交托，当然也伴随着神对于那些人的服事的期望。所以这边里面的诸神呢应该是领袖。那当然大家看到第七节的时候可能会想，那如果这些是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像世人一样死掉，而像世人一样死掉是他们达不到神的期望和要求过后才发生的事，那会不会是说这些人其实不是人，那否则他们怎么可能犯了错过后被惩罚才会像人一样死掉？那如果这样看，有没有可能是这些诸神是天使呢？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天使在圣经里面呢，其实并没有被赋予这个审判统治的权利，那他们的地位呢也是服役的灵，当然及不上被看成是神的儿子的人类。再来，如果把这些假定成是天使的话，当然其实就会违反约翰福音十章那里主耶稣的解释啊。那这当然是不可以有的解释哦。所以我们在看第七节的时候，应该把它解读为那些人本来应该在生命里面呢享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亏负了神，那而遭遇到非常贫贱的死亡。好，那简单的来说，这边里面有很多的神，那是以色列人所拜的那个神呢，只在第一节的一开始以及第八节的一开始出现。那除此之外在这首诗歌里面其他的神当然所指的就是神所期望的那些领导人。好，那现在我们来进入这首诗歌的结构。那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歌应该呈现着首尾呼应的状况。第一节和第八节是对应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作者叙述神当下的审判。那第八节呢，就是作者也期望未来，神也会继续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那第二节与第七节对应，二节谈到的是对于那些领袖的判决，那第七节是判决过后的处罚。三到四节对应第六节，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神在赋予了那些领袖重任的时候，也给予他们很尊贵的身份。那剩下来的那一个没办法对应的就是第五节，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它就像是一个诅咒这样产生了这个从神的托付期望变成审判惩罚的那个关键。好，那当我们了解了这首诗歌的结构的形式之后呢，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第一节呢，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画面，那些从神那边得到了托付而有权力的人，他们其实就是神的旨意的延伸，他们就像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他们分享着神的权力、神的尊荣，甚至神的名号。但是在这一个场合里面呢，这些人却站在了神的对立面。他们从平常有权力、有资格去实行审判的人，转变为被审判的人。这当然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很讽刺的一个画面。那我们在二到四节这里当然就可以看到神先是反问他们不公不义要到几时。我就说神其实已经观察了很多的时间，那一大堆的恶行似乎没有要停止的迹象。当然这些都完全违反了第三的到第四节里面神对于那些有权力者的期望。这些贫寒困苦的人以及孤儿，当然在社会上是弱势的一群，难过应该是一种常态，但却不是神 可以接受的状况。那一些领袖之所以得到权力，当然就是因为神要改变这种糟糕的社会里面的状况。那我们在第四节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当然也来自于恶人刻意的动作，否则不会那么轻易的出现这种穷乏。所以那些领袖呢，应该凭着神所赋予的一切，去施行公义，惩戒恶人，救拔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也因为这样，所以在第六节那里，神才会赋予了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神容不下其他被尊崇的东西为神。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忌邪的，他不容许自己被混杂在一堆虚无的假神当中，没有办法被人分辨出来。所以他的身份的独一，那个要被分辨成为了百姓一直要去做的事。神那么在乎只有自己是神，而不希望让别人去享受神的这一个身份，这个称号。但是在这里呢，神却愿意把这个名称，把这个身份赋予了那些被他所看重的领袖。当然我们可以想到，神在期待这些人的时候呢，其实有多么看重这些人。但是很可惜的，最后还是要出现第七节里面的那种糟糕的状况。那些领袖本来可以因为自己的作为得到神的垂青，耶和华是百姓的生命，信靠神的人当然有很多的福气，在世长寿，物质丰富，年老不衰，甚至不需要经历死亡，都是神做得到，而且神也曾经做在一些人身上的事。这更加可以让我们看到第七节里面的这种结局是可以避免的。那这更加让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些领袖有多么的可悲。就这样跟神的托付福气擦肩而过。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产生这个转变的关键，就是第五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那些领袖的表现。那第五节的一开始的代名词你们，那应该是中文和合本的误译，那原来的希伯来文是他们。所以呢，第五节已经不是延续着二到四节里面神所讲的话。第五节呢，应该是诗的歌的作者以第三者的角度去叙述那些被神所审判的领袖。那么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些领袖不知道也不明白神要他们做的事情，以及神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神再不出手，神继续的忍耐，当然也就会有损神的公义了。当然那些领袖在黑暗里面走来走去，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会不知道神的期望，神的意思。因为在黑暗当中的人，当然其实也断绝了，或者是减弱了对于神的话语的理解和回应的能力。地的根基都摇动，当然可以让我们想到，神本来期望人类从他那边得到了管理大地的权力过后，能够借着遍布全地 来带来更加好的优生而来的这个完整的治理。但是很可惜哦，这些神的代理人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治理的时候，全地都受到了影响。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那些不好的领导人，他们的错误怎么样的连累到其他的人。难怪作者在第八节这里会对这些人失望，以至于把秩序的期望呢寄托在神，而不是原先应该承担起来的那些领袖的身上。那也因为这样呢，万邦才能够重新跟神来建立应该要有的关系。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呢，可以看见原先那些应该让人期待的领袖，最后却让人非常的失望。当然我们从这边里面呢，可以去思考第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受洗后或多或少也会从神那边领受一些恩赐，在神的家里面也会承担起一些角色。那我们有没有去理会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其实源自于神对于我们的期望，然后以至于我们承担起这个角色呢，去担负起这个责任呢？还是我们像第五节这样没有去想过我们的恩赐跟神的托付有什么关联，把神的恩赐呢当成是满足自己世俗的需要的一些手段，但是却非常吝啬，不愿意在教会里面使用？还是我们明明知道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但是我们不看重信仰啊，或者是在软弱当中，在自私当中，以至于陷入黑暗里面？那当然这种明知故犯更加可怕。这当然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好好的去想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都能够知道，神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对我们的成绩表现当然就会越在乎。但愿我们都能够有一颗敬畏的心啊，去积攒更多的奖赏，而不是更多神的愤怒。那再来，我们刚才也看到，神虽然是忌邪的，但也愿意称人为神。可见神对于卑微的人看重到什么样的程度。基督教里面一直教导信徒去学习去追求的谦卑，还有对于神的依靠，其实在很多的其他的宗教信徒的眼中都是很不好的。比如说很多的宗教当然都会教导他们的信徒说，他们的修炼可以让他们跟他们所崇敬的神明一样，比如说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会众成佛后他的地位不会比原先他们所学习的佛的地位还要低下。那在这个地方呢，基督教就明显的不一样啊。我记得以前我跟同学传福音的时候就有遇过两个同学，他们就死咬着这一点不放。他们认为呢，他们所信奉的佛教呢才是一个众生平等的宗教呢，你才能够在社会里面去建构一个真正的和平的 社会啊。那基督教里面的这种神跟人永远不可能去逆转，也不可能同等的位阶的差别，当然也会导致哦社会里面的权力的悬殊。那当然我们看到了这节经文过后，我们都能够明白这是一个误解，因为我们从身份地位到待遇，其实我们都可以分享神的一切。哥罗西书里面、谈到了耶稣基督有完整的神性过后，也谈到了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徒也能够得享这一切。所以谦卑是我们这些信徒要有的姿态，但神在他那里所做的、不是要把我们踩下去，要把我们给比下去，而是要因为我们的谦卑而把我们升高。再来，如果我们真的按着神的性情和旨意去做，我们也可以消除这个社会里面的不公不义，就像我们在第三和第四节所看到的。那今天想要像神一样，这难道不是一种骄傲吗？不是一种受造物对于受造主的一种僭越吗？那再来，如果我们可以克制这种骄傲，一直去谨记这种我们应该要有的身份和对于造物主的态度，难道最后我们不会因为他的爱而跟这个神一样吗？但愿我们都能够明白、这个非常宝贵的讯息，也都能够体会到他内中的美好。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我们再次的把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